各位听友好，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求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法广中文部的专访时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现在就请听法广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10月19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一部分。
非常感谢呢，也是十分荣幸的，你能够接受我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就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现在呢，尤其更大的变化就是说它在经济上实力的增长，中国所谓中国的崛起，但这个形势呢，造成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引起了整个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变化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经常我们会问到您的很多的问题是关于西藏的本身的问题，您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获奖者，又是这个世界著名的精神领袖，怎么样看待中国这个崛起？中国这个崛起是不是会把世界走向民主的这个前景会暗淡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它拒绝走向民主。
讲啊，共产党给积极人路，他比方说读书以后就第一这个怎么能满足萝卜地的初始心态呢？还是搞不下来？
从大的方面讲，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的可以说是集权的这种制度，能够去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您刚刚讲的也非常不错，就是说中国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能够协助到解决世界上现在面临的经济上的很多危机，这也是一个事实。如果真的能帮助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当然在世界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没有完全的民主化的一些国家，小的国家，他们觉得哎，没有民主也好，你看中国，中国没有民主但是它的经济很强大，也许会出现这些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因为中国的这种经济上的崛起，他们必须要跟中国合作，必须要跟中国接触，但是呢他们内心当中没有认同中共现在的那种专制的制度。另一方面呢，因为中国的这种经济上的崛起，使得民众的条件也在改善当中，所以在全世界中国的旅游的人口在增长，学生到国外留学的这个人口也在增长。如果这种跟国际的接触越来越广泛的话，西方的这种民主的价值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深。如果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跟三四十年以前去对比的话，那变化简直是天壤之别。其实这个分节点呢，分水岭主要是在邓小平复出以后，改革开放以后，使得很多中国的民众对西方的这种接触使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最大的希望，我在公开也讲过，就是说共产党如果是突然变化突然崩溃的话，正如过去这个苏联的所发生的状况一样，后来因为苏联的这种共产党政权的突然的瓦解，是产生了很多很多负面的一些问题一样的，共产党如果突然这样瓦解的话，可能中国内部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说不定它的周边的国家也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这样的不如就是说共产党带头渐渐的变化跟走向这种改革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最近中国的副主席习近平，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里面呢，提到说党内的民主，其中提到说基层的这种党内的选举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胡锦涛在十七大的大会上啊，报告里面也提到很多这个民主这两个字，但是实际上民主不仅仅是一个词，它有它的内容。
就像刚才讲的，过去这搞的帮助的开始不一不记得这个多吧？
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得出来，中国这些领导人他们觉得民主这是重要的。我经常跟一些朋友啊公开的讲，我们要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以外，你看这个非洲还有这个拉丁美洲，慢慢的也走向这种民主化，这个是世界的一个趋势，一个潮流。那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不循这个潮流走，这是一个时间的长远以及它的速度的快慢而已。所以中国真的如果不走按照世界的这种发展的潮流去，背道而驰的话，那对中国是没有利益的。所以我想中国领导人他可能考虑到很多方面，但是他也知道世界的这种潮流是没有办法挡的，所以他们如果知道这是一个长远的利益的话，他们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也想透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这个采访，我想提出来，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呢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这么一个大国的时候，它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它要利益这个世界，它要帮助这个世界，它要服务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它会做到一个伟大的事业。那现在为什么中国不能做这些？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不信任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个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还有待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一直在讲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当然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的时候，比如在朝鲜战争啊等等，那个时候当然有国家的机密，但是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透明，这是一个很可悲很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利益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那因为不透明使得周边的国家也好，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跟猜忌。比如说新闻的这种垄断，新闻的封锁以及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一个不透明的问题，而且对中国它本身的一种形象也是有损害的，使得人们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人也好，一个国家他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他可以面对，然后对世界说对不起就完了。
农村什么农村穷啥广场的事呢？这天给你多这样的人是吧？
我听了以后呢，觉得您这个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对世界啊，对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的洞察性质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是比较乐观的对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作为记者可能跟现实贴得更紧一点，比如说我现在觉得从2008年以来，就08年尤其从三月西藏危机，然后呢到了奥运会的火炬的传递等等，当时世界舆论对西藏问题的谈论的特别多，也是世界舆论特别关注西藏问题的时候。但是后来呢，中国方面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进行了一些反制，在欧洲在美国都有一些外交上的攻势，那么出现了一些是不是舆论说的比较少了。比如说我这次想问一下，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这次你没有能够在美国见到他，跟中国的外交上的出击有没有关系？另外下一次的日程在美国什么时候见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安排？
在加拿大能说还是有预计的，因为啊的奥巴马可能给这公布起来的，当然的
就是中共外交的这种压力是已经有了，但是奥巴马本身的这个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这一次到了中国以后，当然要谈到很多问题，其中他跟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呢，他想把这个西藏的问题，就是说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啊，能够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问题呢，他希望跟中国领导人交流，那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交流之前呢不要激怒中国，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一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那我们呢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说透过我们的一些非常亲密的 朋友，接到一些中共的相关的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间跟奥巴马见面的这些讯息，我们觉得这个是透过朋友的一个建议的，也可以同意。所以这两个原因呢，上一次我去的时候呢，我可以同意就是不见奥巴马。那当然已经达成的协议就是说，奥巴马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见我。但是因为我的行程也不是说随时马上就可以去的，因为我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很多重要的行程可能就是一年或者两年之前就定好的，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那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他们，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说马上也可以去。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什么时候可能会见到。
除了美国方面以外呢，还有就是欧洲。欧洲呢，我们欧洲有舆论认为呢，欧洲就从舆论到国家领导人对您对西藏问题也都是十分关注的，您的这个声誉也是特别好的。但是因为这个外交上最近这一段时期的情况，尤其是法国总统跟您会见，是在波兰会见以后，到现在就是中国跟法国的这个关系还没有真正的恢复起来，所以我不知道你对欧洲的情况怎么看。另外是不是觉得跟法国萨科齐总统还有会面的机会，甚至是在法国？
可是我不敢说，就是呢 CNN interview 下面的我是不是搞到什么事。
关于这个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最近在美国的时候 CNN 的一个采访，他们也提到关于跟奥巴马见面的问题，我跟他们解释就刚刚跟您讲的差不多一样。那同时呢，我跟他们开玩笑的讲到说，我去年呢见了德国的总理以及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呢得到了中国的这种惩罚。那我说这种惩罚呢，如果奥巴马见了以后中共要惩罚奥巴马也不行，不惩罚也不行，所以可能是一个很巧妙的事。你也知道我见了这些法国的总统以后呢，中共是非常的不高兴。当然一方面因为中共认为我是魔鬼，他们认为法国总统跟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是不高兴的。但是我实际上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我觉得我到这些国家去的目的其实不是去捡一些政治任务，我主要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的责任也好，我的一个发言也好，就是提升人类的这种善心，人类的道德潮受是很重要的。我作为60亿人口当中的一个人，也是人类的一分子，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提升人类既有的内心的这种善根。这个跟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有内心的一种善根，我们要发掘它，我们要提升它，使得这个人类呢是一个和谐的人类。这是我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一种和谐跟和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两个呢，我一直是我觉得我的责任跟我在发言。所以我到每一个国家，我最主要的就是对大众的演讲，跟人民之间的见面，跟对话论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见到一些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我很高兴，但是这不是我的主要的目的。
正讲是这么多，
那我也同时呢，不想造成对他们的一种困扰。
这第二问题，那没什么多，他那两个我的同行也好的，没什么东西做不了。
所以我以上提到的就两个这种责任呢，这个就在我亡身之前呢，我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前，我都会推动努力。
但别的，别的搞的差些呢，我拍不了，因当然没有的。
关于这个西藏问题的方面呢，因为我是一个藏人，那同时呢我有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名称。不仅是这样，而且在西藏境内外的这些西藏人民呢，对我一直是有一种依托，然后呢信任我。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一再说有责任呢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做一个代言人发言人，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责任。但是在2001年开始，我们在流亡社会进行了这种选举，那这个选举呢，就是人民投票选举这个行政首长。那这个从此以后呢，我已经处于一种半退休的状态。那政治的部分呢，行政的部分由选举出来的首长他来负责。所以我有时候很骄傲的讲，就是说达赖喇嘛400多年的这种历史，对西藏政教的 治政的这种历史呢，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走入了这种历史。目前呢，在政治方面呢，其实我可以说是一个顾问，我没有专门去决定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刚刚我讲的第三个责任呢，其实它是有限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秋天在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一部分。达赖喇嘛认为民主是世界的趋势，中国应顺势而行。在明天同一时间，请注意收听法广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二部分。达赖喇嘛说，热比亚赞成其以非暴力寻求自治的立场。